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全新一天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周四的一起成长吧。今天周四的节目呢，真儿除了每一日要跟您分享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真儿还为您特别预备了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特别的节目呢，是专门为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家庭来预备的牧养的资源。特别的欢迎所有有特殊需要的家庭都不断的守候我们的特别爱你。让我们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会继续来分享池塘的故事，也会帮助我们亲爱的好朋友们每一个都能够思想一下，到底在这个世上我们和这些不认识神的人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这是我们今天特别想要透过凌晨小故事带给大家的一个思考。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能够在世界上分别出来，全是因为你的恩典。你看我们为宝为尊，并用自己独生爱子的贵重的宝血将我们赎回，今天让我们在您的眼中被称为义。求主你保守我们，不要因此骄傲妄自尊大，求主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我们讲到两个青蛙哥哥呢，很快忘记了他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并且在成家立业之后，就在他们的小池塘里面每一天尔虞我诈地争夺财产。池塘里面有了一道新的风景线，就是两个青蛙哥哥每一天的彼此争夺食物，无论是蚊子还是蜻蜓，只要他们抢到的，就算自己吃饱了，也都不愿意分给他人，而是能够储存起来。他们觉得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安安逸逸地过小日子。只有小青蛙一个人每天吃饱喝足了，就心满意足。同时呢，他也一直以蛤蟆大哥为自己的榜样，尽可能地去帮助池塘里其他的居民们。所以每一天他都忙忙碌碌地，让他的这两个青蛙哥哥非常的看不惯，常常批评他说，蛙不为己，天诛地灭，你得懂得为自己储存财物和食物啊，要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呢。万一一天你成了爸爸，你打算怎么养活自己的孩子呢？小青蛙弟弟每一天都在两个哥哥的嘲笑或者是指责声中，仍然坚持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有一天，他在和猫头鹰爷爷聊天的时候，爷爷告诉他说，依着这个天象啊，今年可能会有一场大旱，到时候咱们这个池塘的水会干啊，所有的这些池塘居民大部分可能都会旱死。小青蛙听了非常的着急，他问猫头鹰爷爷，爷爷，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猫头鹰爷爷叹了一口气说， 除非是一个外界的力量把现在池塘里的这些居民一点点的挪到靠近森林里面的那片湿地，因为那里啊水资源丰富，就算旱灾来了也不至于让大家都干死。这个时候小青蛙就想，只有他的蛤蟆大哥可以做这件事儿。可是蛤蟆大哥已经走了这么久还没有回来，而且也不知道他还能不能赶在旱灾前回来。小青蛙正在盘算着如何联络所有的青蛙兄弟们，可能需要再一次合作才能够引起村里人的注意，可能要透过人类将他们迁移到湿地去。正在想办法的过程中，蛤蟆大哥忽然回来了。原来蛤蟆大哥在外面也听说了今年将会有一个大旱，于是他着急地赶回来，要告诉他的青蛙兄弟们还有池塘里其他的居民，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地做准备。蛤蟆大哥的归来让小青蛙充满了力量，他们两个打算一起去找猫头鹰爷爷商量对策。我们最近一直在聊关于义和不义的话题，也透过蛤蟆大哥和青蛙弟弟的故事看到我们自己生活中的一些影子。由于始祖犯罪之后，我们整个人类都落在罪恶的辖制中，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上帝的圣洁的标准，也不能够活出完全的公义来，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但感谢主耶稣，让我们今天透过信心和顺服可以被称为神的孩子，成为义人，和这个世界完全分别出来。即便我们仍然还会有犯错的时候，今天的经文有一节十分美好。耶和华啊，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多么感恩，我们是在永恒里面享受永远之福乐的人，他对我们的爱充满救赎和恩典，更是我们不配得的保护和带领。如果不是他的救赎，我们也会和池塘的居民一样，在一个必定会毁灭的世界当中去寻找短暂的最终之乐，以至于迷失在必死的世界当中。感谢天父救赎我们，让我们重新为永恒而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救恩，让我不再沉迷于这个世界，而是帮助我每一天学习爱您更深，爱您更多一些，而不是贪恋这个世界上必死的一切。求主帮助我专心依靠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十七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再次思想一下恶人与义人的本质区别是什么。第二，神爱我们如同他眼中的同人，你觉得为什么要这么比喻呢？但愿我们透过刚刚的讨论、祷告、分享和凌晨小故事，更深地体会神的爱，也愿意真正的奉他为我生命当中的第一，能够感戴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以至于我们不敢放肆，每一天更深的去操练我们的品格，好让我们有一个容神一人的生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亲爱的家人，走进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我是林真儿。
我是叶高芳。
是我们的叶博士今天再次的和真儿一起啊，真儿跟他真是有学不完的东西。我真的觉得啊，当我们的老前辈，他也是我的长辈，也是我的前辈，同时也是我的导师啊。那当叶博士来的时候呢，我其实是自己也有问不完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真儿就要开始来问叶博士，那最常见的一些精神疾病有哪些？现在我们现代人，因为叶博士有谈到，就是由于我们现在的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环境，然后新媒体的这种蓬勃爆炸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人呢，可能比任何一个世代的人更多容易受到外在和内在的一个压力和冲击，这种内外的张力就会导致人的精神的的确确就一直处于一种高光时期，或者是一种低谷时，就是一个非常不健康不平衡的一个状态。所以很多人以为说是不是只有现代的人才患精神类的疾病，其实叶博士已经提了，就是说如果不是我们持续都有，但是有哪些是我们现代人最常见的精神类的疾病呢？
好，如果要说最最最常见的，因为我们常常都是活在生活里面，那最常见的也就是说在一般人的生活都可能容易接受到的挑战跟问题的，如果是这样我可以把它归成两大类啊。一个就是我们生活上我们总是有昨天今天明天这三个
阶段，
时间观点，对不对？或者我们用另外一种分法，我们有过去，我们有现在，我们有未来。那因为这个是我们在生活上每一天每一个人，不管你是高官你是贩卒，所以我用这个角度来归纳两大主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当然就是对过去已经发生过，曾经被伤害，曾经被误会，曾经被指责打压，总而言之这一类，但是已经发生过了，
不能改变的东西。
对，实在是不能改变，已经发生过了，可是前提是那些发生的事情确实是带来他个人主观的伤害。那人在世界上一定有嘛，我们一直谈到现代的人，没有错，我们没有忘记现代的人，因为人际关系互动紧密了，对不对？你不要以为现在很专业，可是专业要有分工合作，这个合作就是配合，你永远必须要跟人家在一起做事嘛，对不对？那因为在一起就容易产生从人而来的，刚才我们说已经发生过的这些的伤害。好，但是呢我们都有啊，对不对？我们每一天都从过去多多少总是会有这种经验，我想大概很少碰到有一个人那么的幸福哈，一辈子从来没有过去被伤害过的。
bubble 里面
不可能，不可能，对不对？那现在就来了，我们说现在的人因为这一类的伤害真的确实是比过去，因为坦白来讲你过去你整天关在家里面，你顶多跟你的家人过意不去，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我想我用这个道理你就可以了解，所以从这个确实没有错，现代的人这一种心理的问题的挑战是越大。好，那如果是因为过去可是你却一直忘不了，而忘不了到一个程度你又影响到你现在的日子的生活了，那这一类的心理的情绪到变成疾病，我们都会有这种情绪，可是到变成疾病那当然就是表示严重性不一样。那这一类我们把它当作忧郁症。
忧郁症，
忧郁症就是说你每一次想到我昨天我去年甚至我辅导过一位84岁的老人家我以为他是要来谈孩子孙啊这个事情，结果一个小时的心理辅导从头哭到尾啊他从4岁一直要诉说到他80岁怎么受到这个父亲的拒绝伤害，讲不完，有没有？
背负着一个很沉重的历史。
没错没错没错，那讲到他这件事情你真的很难想到80年前发生，他在记忆里面一直放在他的头脑的这个记忆里面。可是因为这些都是伤害嘛，所以你看三不五时就会想到这个，然后就情绪很糟糕，有好几次甚至不想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没有？所以这一类的就是因为已经过去发生的不幸伤害，可是你今天还受到他的困扰跟影响。如果可以的话再举一个实际的辅导的例子 这个是我当年特别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个案，所以我曾经有一个记录把它编号成为叫做十年血衣的个案。
哇哦，
啊，真的有十年没有办法睡觉，失眠严重。啊，其实在当年呢，他几乎是可以找到最好的医生，但是他的这个严重的失眠还是应付不了。啊，后来因为他去教会，那教会就比较大家就认识我，所以呢那个牧师是我的学生，就有一天就把他带来到我的办公室了。那么一谈，哦，原来他还有备而来。要谈他的故事的时候，他特别谈到重点，他打开他的两层丝巾包的东西，我以为是什么宝贵的东西啊，结果里面还最后第三层是用一个塑胶袋。
哇，
一拿起来我吓一跳，是一件女人内衣的，已经很旧的这个内衣，而且还看得出有血斑呢。哦，
哇，
他就说，也不是，我要让你知道我的这个前夫多么可恶啊！你看，十年前某年某月某日晚上几点钟，他都还记得。这件血衣就是在当时怎么样伤害我到流血一大堆。后来我们离婚的，真是从那天起，我就决定要保留这件血衣。
天哪！
然后呢，三不五时，我就要拿起这个血衣来面对这个血衣，来咒诅这个可恶的人。
哇！
你看哈，正好我看得出，你如果代表听众朋友，我相信每一个人听到这个人都会一直摇头，对不对？
是的，
这个不需要你懂得心理学，也不需要懂得辅导，你就知道这样的人怎么会不失眠呢？
是是是，完全活在仇恨苦毒。
仇恨我们称作苦毒嘛。今天有一些人虽然不记得了啊，知识上的记忆不记得，记忆的记不得，可是他那潜意识里面，如果真的没有了断过去这一的困扰的话，
是，
哎，你可能偶尔会听到有人说，哎，很奇怪，我偶尔半夜会被梦噩梦惊醒。什么噩梦？哎呀，我也不知道，梦见一些很小时候，我现在在清醒的时候根本从来忘记的事情啊，不是一幕一幕就出来了。
是的，是的，
对不对？在成长的过程受到伤害，受到冤枉，反正都是伤害嘛。结果他以为记忆上已经忘记了，可是他其实是把它压到潜意识。对，那我们读心理学都知道，梦有的时候就是重新再重演那些潜意识，特别是没有演完的，
没有处理过的，
没有处理过的这些的情节。
是的，
有些人才，所以你就会听到，哎，为什么奇怪？我早上起来我的枕头湿了，
哭了。
有的人不一定他真的是惊醒，可是在那个过程里面，他真的就已经进入到那个状况。在梦中又再重新回到被伤害的那个那种情况
当中。哇、wow、
所以你看像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一类的我把它称作叫做已经发生过，可是你心里面今天仍然被苦读。
对，
这个就是属于忧郁症的大类。
是，这个忧郁症的人呢，他的一个人设就是一个受害者，一个 victim。
没错，
他记得的都是他自己生命当中受的伤痕，然后外在的环境、他人关系各个样对自己造成的影响。
是是，
这种受害的心态呢，导致他们变成了一个类型，就是由于不能走出过去而导致的一个忧郁症。那您说的第二种呢？
好，那第二种呢，从时间上来看，过去的叫做忧郁症啊。当然我们讲的如果有不能释怀的苦毒的话，那当然这个忧郁症就很严重啊。
是，
好，那另外一种就是属于对于明天或者是所谓的未来那一种不安或者是焦虑，好，那这个就是属于现代人可能更普遍的，就是那种焦虑症、恐慌症、
躁郁症。
躁郁症又不太一样，躁郁症有一个这个躁的意思，就是他会很高亢，他情绪甚至于这个身体突然，他也没有太多的吃，没有太多的休息，可是他总是到那个精力从哪里来，有没有？他可以三天三夜不睡觉，哎，他过度的亢奋，有没有？但是他里面有很多的那个情绪刺激他，他整个控制不了。当然也有生理上的因素，那个叫做躁症。
躁症，
好，那躁郁症就不一样了。躁郁症又不一样，躁郁症就是有人有躁的时候，可是他没有多久又有郁的时候，那这个就更麻烦了。
是的，是的，
这个叫做
bipolar，
双向的。那这个是真的很麻烦，哦，不过我们以后也许可以再多谈，不过因为你提了，我想就让 听众朋友能够分辨
了解
清楚一下哈。好，那我们说的焦虑症就是指向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可是他已经开始在那边不安。啊，坦白讲，我们人性总是会有不安嘛，对不对？我们会烦恼，就像圣经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郁，对不对？而且圣经也知道我们人会有，我们提到从亚当夏娃，其实圣经有很多的，你看圣经的人物最少2000年以上，3000岁，有多的是这些心理的问题啊，对不对？
是的，
那所以呢，焦虑症的问题就出现在比较不一样的，就是他担心的是还没有发生，可是未来会发生。那当然这种人如果他过去有过不妙不好这个经验的话，当然他的焦虑症有的时候就会更严重，对不对？
严重，因为他没有把握，没有信心。
对，而且过去确实是发生过，我们不是有听过一日被什么呀？
猫被蛇咬，十年怕蛇。
对，就是这个问题，会有加强的这个恶化。不过，焦虑症的人，其实严格讲起来，我们刚才说了，每一个人都会有焦虑，可是真正的到变成焦虑症的人。我举一个小小的也是
太近的
个案了哈，
期待您的个案。
是我先说一个这个香港人哈，我以前在香港的大学教书的时候，他们给我看一个卡通很有意思，因为我在讲这个焦虑，他们说有一幅卡通在坟墓里面，这个老兄已经被埋在这个坟墓的地下6尺的地方，我冒出一句话了哈，叫卡通吧哈，哎呀糟糕，我家的这个水宝就是煮水的这个哈炉哈，不知道有没有关掉了，你知道吗？
哎呦，我这么焦虑的已经在坟里了，还
对对对对对对，我这个学生很有创意，刚好讲到这个，他找到这个给我看，我说太经典了。不过呢，我自己实际知道的真的是有一位长辈哦，他曾经告诉我，他们夫妇两个人，他现在曾经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我跟我太太结婚40-50年哦，前35年哦是不知道怎么过的，我这个太太什么都好，就是太容易焦虑。
焦虑，
那我就问他，那他大概是为什么事情焦虑比较多？他说他一天到晚就担心会有小偷来了。当然，在那个年代，这个都是30-40年前哈，当然各方面有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不安嘛哈。所以我想你也知道，我们东南亚很多的这个房子跟西方很不一样，西方的房子是透明，有的时候连窗帘，有的时候连门都不锁，那我们是一层一层，还有
有人隔一层，还有铁窗。
没错，我的朋友到我们台湾说，哎，你们都是住在铁窗里面，
坐牢。
对啊，是吧？啊，这个其实就是一种焦虑，对不对？哈，好，但是这个是很正常，因为已经社会是这样。不过这对夫妇，特别是这个老太，她的问题是什么？每一天睡觉，她没有办法好好的睡，一次两次。摸一摸，再那个确认一下所有的锁，所有的门，啊，他的大门已经从一个锁到已经4个锁，
哇！
每天还要多这些东西，
会把自己锁进去哪一天？
哎，躺在床上，就算已经他的绕了2次，还是睡不着，所以他常常都要到了差不多2-3点以后才有办法睡觉。
哦，哇，
真的很辛苦，对不对？好，有一天这个老先生已经习惯了哈，到睡，不过2点多的时候，这个老太太呢？他说他把我邀请了，我就说什么事啊？他说哎，你看小偷真的来了，你要不要下去看一看？赶快赶快！哎，不过这老先生一听，哎，真的是好像有人在翻箱倒柜哈，他马上就下去，结果轻轻的下楼的时候，快要到下楼的时候，就顺便把这个灯一打开，就跟这个小偷好一看到，当然拔腿就要跑，对不对？结果这个老先生说：“小偷先生，拜托拜托，你不要跑，不要跑。”这个小偷更怕了，你那个什么？然后等等的地方，他说：“那这个老先生说，我就是跟那个小偷，拜托，请你上上楼，请你上上楼。”我这个小偷更是搞不懂啊！
是
最后一句话很经典，他说：“拜托你，既然来了，我的太太在楼上等你，等了35年了。
”哎呀，真是的，
这个够不够经典呢、啊？对不对？哈，
很经典，真的
是。
是
啊，所以好，讲到这个，讲到这个地方，那正好我想我们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既然我们今天在谈问题，甚至于在谈心理的疾病，请大家记得，其实正常跟不正常不是你有没有一些的症状，我们正常人也会有焦虑啊，对不对？我们正常人也会有苦读啊，也会有对过去回想起来还是有一些的遗憾啊，一些的难过啊，对不对？
是正常
的、哦、所以正常不正常请记得，不是有没有症状，而是他这个症状出现的第一强度如何， 就像这位老太太，她的出现已经让她每一天都要重演这一种啊，一定要到两三点才有办法睡，对不对？这个已经是很过分了，对不对？
是的。
那更不用说香港的那个卡通了，那个已经到了
到坟墓里都还
到了地下还在担心，
真的不得安息呀、啊。嗯，
是的、啊。好、哦，所以呢，强度。那第二呢，出现的频率如何、嗯，对不对？
是。
第三，它的持续度如何？有人一下子虽然常常出现，可是呢，总是几分钟就过了，对不对？
嗯，是的。
那这种事情如果变成一直持续的话，所以这三个因素很重要。嗯、我再说一次，一个是强度，也就是严重性；第二是它的频率如何；第三它的持续的
强
度如何。
长度、
嗯。那如果这些都是属于不妙的话，那这个就是属于真的是属于有症状的
症状
病了。所以我们常常不要，我们当然嘴巴我们习惯这样讲了，哎，你这个人神经病，你这个人神经神经的，这个可以，可是你当加上病的时候就是属于不正常。
是的，他必须要有药物的干预、哦、要去
对，或者是要治疗各种的方法、哦、
各种方法。
对，总而言之，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正常跟不正常要很清楚的能够分得清楚，
分得清楚、哦、嗯，也能够分辨，不仅仅是给自己有一个初期的一个分辨和判断。
是，然后我们在讲别人的时候，人家一讲一件事情，哎呀，你这个人有神经病，不，人家只是有出现这样，
是的，
对不对？好、哦，所以我刚才说嘛，你可以说你这个人神经神经的，可以，那你就用病出来这个字、嗯、用的时候，你就要很小心。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平常哈、啊、日常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些我们非常习惯的一些焦虑症的样子，其实有一些人的，比如说他们的这个洁癖。他其实也是一种焦虑症的一种反应，但是呢、
哦、
如果他是极度的，已经我们叶博士所讲的这三个标准，就是一个强度，一个频率，还有持续的时间是否长的话，我们就会可以看得到说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一个对象，我们的这个人他需不需要真的寻求帮助。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个意识说我这方面是需要寻求帮助的，所以我们就会持续的在一种有病的状态但是却不寻医的这种状态当中，那自然而然就会影响了他身周围的人际关系，他的人格的一个整全的健康的一个发展。所以特别的感谢叶博士带给我们这么清楚的一个解答，非常的简单但是深入又浅出的让我们知道，那作为一个平常人哈，我身边如果又没有那么多的资源，那我是否可以稍微对我自己目前的状态、他人目前的状态做出一个简单的一个评估，这是非常重要的。哇，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还没有听完就觉得怎么一期的时间就到了。我在未来的几期节目当中会继续的请到叶高芳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他在专业上面的这个认知，并且能够在他丰盛的生命当中来让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的出路在哪里。
走入人群中，伸开慈爱双手，友情坚定，他敞开，
渴望你
人群向他拥来，伸开需要双手，让心灵花朵朵朵开，因为他的大爱。